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书，只是故事情节不同。我本以为自己的一生就这样平淡地走完，不曾想我几度在生与死的边缘徘徊，苦苦在泥潭里挣扎，如同在黑夜里行走，寻找能拯救我的那一束光。直到我遇见一个法轮大法弟子，我敬爱的老师，他告诉我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带我走出了苦难。我叫月儿，出生于1983年，后来我遇到了前夫，2004年我们结婚了。2年后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宝宝，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幸福地过着，没想到2014年我的噩梦开始了。当时婆家在北京开了宾馆，我在前台负责接待登记，长期熬夜导致我贫血，感觉没劲儿。我多次说让丈夫陪我去医院检查，他们都认为只是贫血，吃点好东西增加点营养就没事了，没把我的病当回事，我自己也没太在意。一段时间后，我越来越觉得没有力气，呼吸都困难，月经也不正常了，心情烦躁。有一天我终于熬不住了，哭着给我父母打电话，我觉得我快不行了。父亲和弟弟把我送到天津血液研究所医院，住院后查出我患了再生障碍性贫血。我住院一个多月，婆家没出一分钱，我当时心如死灰，知道这个病需要花很多钱，也很难治愈，我感觉自己活着失去了意义。心寒到极点的是，我一心一意爱着的人，一心一意付出的家，没有给我一丝温暖。在我最需要关心照顾的时候，婆家一分钱都没有拿。我给丈夫打电话，他说，有钱也不往医院里扔，你这病是个无底洞，钱到医院里就成了纸了。回忆起这个情景，我心里只能呵呵一声，这就是我找的丈夫，对我如此狠心。最后的结局是我们离婚了，我净身出户，我父母把我和儿子接到娘家居住。儿子那时6岁，现在18岁了，儿子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，也是我最大的幸福。经过2年的治疗，我的病情得到了控制，有了很大的好转。后来经朋友介绍，认识了一个男朋友，是比较老实的人，在农村人眼里，老实人会过日子。可是谁知道，老实的人却没有担当，没有主见。这一年我怀孕了，本来想把孩子打掉， 可家里人说孩子是一条命啊，既然有了就留着吧。我当时也想生一个属于我们两人的孩子。怀孕到四个月时，我的血象全都降下来了。我到济南的医院看专家门诊，问大夫这个孩子能不能要。大夫说这个病不好治，很费钱，你还是多活几年吧，要这孩子可能会一尸两命。这时候丈夫坚持不要这个孩子，可是我每天感受到胎儿在我肚子里动，一想要打掉孩子我就心痛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我认为丈夫会真心对我，没想到他一看我不想打掉孩子，直接玩起了失踪，手机关机，我找不到人了。最终经过和他家人沟通，我们签了一份协议，我和孩子的生死与他无关，我的这段婚姻画上了句号，悲剧再度重演。后来在我的坚持下，父母同意我生下这个孩子。我看到父母对我心痛的眼神，知道父母怕因为我生孩子而失去我这个女儿，但我始终相信善良的选择会有好报。后来每个月我都去医院输一次血，医院科主任对我也很照顾，提前为我挂号住院。到后期我腿脚肿胀，走路费劲。怀孕九个多月的时候，我在医院剖腹生下了儿子。在进产房的那一刻，我认为我会死掉。那一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，只要孩子健康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换。手术结束后，我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，老天又给了我一次生命，我又活过来了。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叫故事，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是事故。苦难只有亲身经历过了，才会知道是多么的无助。如今我虽然已经放下了过去，每当想起，心还总是感觉莫名的痛。冥冥之中天注定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生下孩子休养了几个月后，我的身体慢慢恢复，但元气大伤，靠吃药维持生命。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身体心灵的伤害，我变得沉默寡言，抑郁，不爱说话，迷失了自我，只有看到孩子的时候眼里才有一点精神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得过多久，每天吃40多片药，家庭因我一贫如洗。这几年我已经把父母的积蓄全部花光，一年就得15000元的药费，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加上我和孩子的生活费，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我不知道何去何从。直到遇到了我的老师，我的人生道路有了很大的转折，幸运之门向我敞开。有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梦到了我的老师。梦里我是一个在外打工无所依靠的孩子，在外漂泊流浪的日子里满是沧桑，身心疲惫。我踏上了回家的路，当我拿着行李下车后，我的老师在马路对面注视着我。在梦里我知道是老师接我回家的，我当时跑到马路对面，在老师面前呜呜地哭起来。看到老师，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依靠，那一刻所有的不幸化成了泪水，那天夜里我哭醒了。天亮后 我一直回味着梦境，为什么会梦见老师呢？梦是如此的真实。我和老师已有近20年没有见面了，但也多次想起过老师，但总想我活成这样子，没有脸面去看望老师。几天后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我有一个同学群，平时很少有人说话。2017年冬季的一天，曾经的班长在群里发了几幅字画，并说：“你们还记得我们的老师吗？这画是我们的老师画的。”我当时特别兴奋，就问班长要老师的联系方式，可他没有，说会帮我问一问。后来我把老师画的画发到我的朋友圈，在医院一起住院的一个病友看到这几幅画，留言说：“这几幅画好像是我同事的父亲画的。”原来他的同事就是我老师的女儿。我终于联系上了老师，老师还一直记得我这个学生。和老师通电话时，我激动地哭了。后来我知道老师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老师给我讲了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，以及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，并帮我和我儿子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也就是三退，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也明白了很多不明白的道理，我一有空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停止了吃药。那时我吃西药、中药，把中药磨成面子吃，吃得胃痛。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我也遇到过干扰和阻碍。我清楚地记得我做的噩梦，我背着书包去上学，后面有鬼追我，我藏到水里，在水里憋着气不敢露头，水里面全是死尸，我看到有两具面孔苍白的死尸，吓得我拼命往岸上跑，可那两个死尸像活了一样拼命往水里拉我，我就与他们厮打，我终于爬上岸。我和老师说了这个梦，老师告诉我不要害怕，这是恶魔阻止吓唬你，你要加大力度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时候我念着念着走神了，大脑不受控制，缓过神来我就继续念。我以前几乎天天做噩梦，身体虚弱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一段时间后就不做噩梦了。有时候念着念着脑子里还会出现白光。从2018年到现在，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已有几年了，一直没再吃药。有一次我陪奶奶去医院看病，我化验了血，血象多项指标均已正常，当时我很是紧张。自从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就没有验过血，因为我害怕血象不好。当化验报告出来后，我特别兴奋，血的各项指标正常，身体各方面都很正常。这个病一直折磨着我，使我身心疲惫，现在一切正常，没病了，我获得了新生，这都是大法师父慈悲救度了我这个苦难中的人。如今我身体好了，而且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后，我全家人都得了福报。我父亲投资项目挣了100多万元，从一贫如洗到买车买房，还有了一些积蓄。我还遇到了一个知心的男友，现在一起工作，工资收入也不低，美好的日子就这样到来了。今年过年我又去看望我的老师，我把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的故事讲给了老师。老师嘱咐我要多念静念，不要忘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会铭记在心，感谢大法师父，感谢法轮大法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有人说，一个媳妇可以影响整个家运。这个媳妇本来外号叫做苦菜花，可后来家族的人却称赞这个长媳带了个好彩头。这是怎样的故事呢？让我们来听听。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，从我3岁记事起，爷爷奶奶还有父亲拿着铁锹把我母亲打骂得倒在地上，只因为我将要临产的母亲要做一点吃的。这把我吓得躲在前来劝架的邻居奶奶的背后，惊恐地大哭着。不久父亲病故了，母亲生下了我的妹妹，我还有一个智商不太高的哥哥。母亲带着我们兄妹3人艰难度日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因为我一直感受不到奶奶家的亲情和温暖，母亲和他们吵架时，我就不只是大哭，而是护着母亲跟爷爷奶奶一家对吵了。在我16、17岁时，有一次婶婶跟我母亲吵架，我气恨咽不下这口气，就把婶婶痛骂了一顿。骂出的话简直就不是个10几岁的姑娘能说出口的，这可把婶婶气坏了。她动员她的3个女儿，看见我就骂。我有时和他们对骂，有时看他们人多就不理他们，可是自己心里的气恨多少天都放不下，老想着跟他们斗。从小我就不会说好听话，出口伤人，把谁都当成敌人。当时《红灯记》《白毛女》《红色娘子军》等戏剧的主人公，一个个妙龄少女被描绘成怒目圆睁、咬牙切齿、满腔仇恨、苦大仇深的典型，再加上学校斗争哲学的学习及仇恨的灌输，对伤害过我的人，我就在心里老想着把对方怎么整得越惨，甚至整死才解恨。在我的脸上很难见到笑容，老是愁眉苦脸的。因此上学的时候，同学送我一个绰号，苦菜花。很庆幸的，上天赐给我一个好婆家、好丈夫。我婆婆一家人正直善良，在邻里之间口碑很好。丈夫是长子，对于我这个长媳的到来，婆婆别提多高兴了，待我如嘉宾，如亲生。丈夫也是处处体贴我，顺着我。看到婆婆一家对我这样好，我从内心里感到很知足。为了回报婆婆一家的善意，我在婆家各方面都努力地做好，洗衣做饭，不论什么活我都抢着干，争取做一个孝顺的媳妇，让婆婆一家满意，是我真心的愿望。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发现婆婆对我不再满脸笑容，说话开始难听，不愿和我说话了，婆媳关系有了裂痕。后来婆婆就跟我们分开家，不在一个院里住，各过各的生活。我也很少到婆婆家，而丈夫也对我有了成见，夫妻之间有了隔阂。我甚至不知道造成我与婆家人隔阂的原因，我心里困惑迷茫，觉得很苦很累。 1998年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，邻居对我说，我有一本书是叫人修心向善的，叫《转法轮》，可好了，你看吗？《转法轮》三个字使我全身一震，我迫不及待地说，看，你快去拿吧。邻居给我送来了宝书《转法轮》，告诉我看书以前要洗手。吃过晚饭，我洗了手，捧起《转法轮》开始读，越看越爱看，一晚上没睡，一口气读完了《转法轮》。书中讲的啥？我什么也没记住，就是感觉好，太好了，兴奋的心情无以言表。我每天干完农活，收拾好家务，就聚精会神地读学《转法轮》和其他几本法轮大法的经书，然后我那整天阴沉着的脸终于晴了天，我会笑了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婆婆与丈夫跟我有了隔阂。由于我从小形成的扭曲的仇恨及暴虐的性格，不论我表面做得再好，他该表现出来的时候自然就会表现出来，不经意间就会伤害别人，连自己都意识不到。我主动找婆婆向她道歉认错，承认自己以前不懂事，给老人造成了伤害。婆婆原谅了我，一家人又和好如初了。在大法的佛光普照中，心情敞亮愉悦，我每天乐呵呵的，逢人就说，法轮功可好了，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大家有时间都来学吧。很快的，在我家成立了练功点，邻居有十几人天天到我家来学法练功，村里的辅导员来教我们练功动作。过去爱吵架生气的、说闲话的、打牌的明显减少了，大家都在修心向善。慢慢的，我又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有因缘关系的。这一辈子人家对我不好，说不定哪一生哪一世我对人家更不好。2001年的一天，我买了礼物，坐公交车去了断绝来往几十年的婶婶家。叔叔婶婶二人看到我都很意外，把我让进了屋里坐下。我平和地说，我是学了法轮功才来的，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善待一切人，我若不学法轮功，我是绝对做不到这样的。叔叔婶婶都连声说，那是那是。以后每年过年，我都提上礼物去看望婶婶一家，几十年的仇恨在大法的感召下烟消云散了。我公公和叔叔两家长期不和，几十年互不往来，爷爷奶奶是由公婆和叔叔两家轮流着给俩老人送饭照顾二老。2015即隔年，爷爷和公公相继去世，当时婆婆80多岁，身体不适，腿疼，行动不方便，就由孙子辈的我们代替了婆婆对奶奶的全面照顾，一日三餐送饭。轮到我家照管奶奶的时候，我每天换着样的做老人爱吃的饭菜，同时也给婆婆送去可口的饭菜，有什么活抢着干，两位老人都非常的满意。奶奶没有女儿，两个儿子家又矛盾不断，老人心里也生气，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，心里郁闷。对于我们孙子辈的热心照顾，老人很高兴，很知足，逢人便说，孙媳妇待我可好了，我老了老了，得了个闺女。2017年7月， 正是三伏天，我把奶奶从叔叔家接回来，奶奶说这几天身体不舒服，有点感冒，我就整天陪着奶奶，照顾她的生活起居。奶奶不能吹电风扇，怕风大，我就在她身边给她扇扇子。后来奶奶身体状况越来越不行，不能起床了。当时奶奶101岁，可奶奶一点也不糊涂，不愿在炕上大小便。每次大小便，我都是把奶奶抱起来，放在地上临时做的坐便器上，等奶奶方便后，再给她身体收拾干净，抱回炕上。奶奶每方便一次，我都是大汗淋漓，再加上熏人的臭气，有时我心里也会嫌脏。但这时我就想起，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中都要做个好人，无怨无悔，我不能有嫌老人脏的心。奶奶还卧床不起，一天晚上我刚睡下，婆婆打电话招呼我们快过去，说她肚子疼得受不了。我和丈夫赶到婆婆家，婆婆正痛苦地呻吟着，二弟也来了，我们找车把婆婆赶忙送到了县医院。县医院条件差，治不了，我们又连夜转到省城医院，医生诊治说是肾结石，需要住院。住上了医院，首先打点滴止痛，过几天做手术取石，这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和二弟两家轮到谁家照顾奶奶，另一家就在医院陪护婆婆。我们在医院和奶奶家两头跑，半个多月后，奶奶撒手人寰了。奶奶去世的第二天，我们忙着料理奶奶的后事时，婆婆也出院了，她就暂住在女儿家。由于公婆一家和叔叔家几十年不和，有的家族中的人就说了，看着两家在处理老人的丧事上一定说不到一块儿，说不定会吵起架来。但我们做孙子辈的，特别是我这个学大法的人，都主动地和叔叔一家打招呼，有啥事主动和他们商量，一口一个叔叔婶婶的叫着，一切听他们的安排，在钱财上不和他们计较，所以叔叔一家都很满意。奶奶的娘家人前来奔丧，叔叔向他们介绍我，说这是大孙媳妇，对他奶奶可好了。有一位奶奶的娘家人双手握住我的手，感动地说，你奶奶每次回娘家都夸你们对她好，要不是你们对她好，她哪能活这么大岁数啊，谢谢你了，你奶奶是百岁长寿，这是喜丧，咱谁也不哭。我们和叔叔一家圆满妥善地料理完奶奶的后事，无论是亲戚朋友、家族中的人，还是邻里乡亲，都对我们赞不绝口。安葬了奶奶，我们把婆婆接回了家，婆婆的生活起居、大事小情都由我们细心的照顾，婆婆很快恢复了健康。婆婆娘家8个侄子每年过年都来给婆婆拜年看望婆婆，我热情地招待他们，他们都夸我对婆婆好。一个在村里爱管事的兄弟对我竖起大拇指说，你对俺姑数这个，嫂子谢谢你。80多岁的婆婆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，乡亲们看了都羡慕我们一家，夸我这个长媳带了个好彩头。每逢这时我都会自豪，有时婆婆也夸我，我就对婆婆说，这都是因为我学了法轮大法，是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是我们师父教导的好。听众朋友， 当故事的主角庆幸自己嫁了好丈夫，有一对好公婆，即便她有心想做好，却也无法察觉自己哪里做不好，因为能够发现自己的问题，这点很难。这也是很多人虽然明白家和万事兴的道理，却依然做不到的缘故吧。今天这个故事，不知对您是否有什么启发呢？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修炼法轮大法30年了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通过我讲真相，两个大家族的亲戚们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许多人都做了三退。过年期间，念书的学生和小孩，我都送他们真相币做压岁钱，让孩子们心里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做了三退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孩子们有的考上了好学校，有的找到了好工作。我的父亲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健康，92岁善终。父亲走后，老母亲由我和三个哥哥轮流照顾。去年母亲从大哥家来我家后，每天除了吃几口饭外，整天睡觉，食欲下降得很厉害，吃得很少，还伴有严重的咳嗽，人明显瘦了很多。我家是学法小组，于是我和同修们学转法轮时，我就让母亲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一天两天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老母亲一天比一天吃饭香，睡觉减少了，咳嗽轻多了，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没过多长时间就全好了，吃啥都香，饭量超过年轻人。8月15，儿子儿媳和孙子们都来看他，都高兴地说，这哪像93的人啊，脸色真好看，红光满面的。今年丈夫二姨家的三姐又邀请我们去她家，我和丈夫还有丈夫的二姐夫妇俩一起去了。一见面，我和三姐拥抱在一起，三姐说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我们在饭店聚餐后，回到三姐家的楼下，我拉住她的手说，你要做三退，还有咱儿子。三姐说，行，我们都是党员，都退了。我又嘱咐三姐夫记住法轮大法好，她说记住了。今年2月份，丈夫舅舅家的表哥是某村的大队书记，又邀请我们去他家，同去的还有丈夫的表姐表姐夫，姨家的两个姐姐，丈夫的二姐和二姐夫，满满坐了两桌人。在饭桌上，表哥一直夸我和丈夫，我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饭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真相册子分给他们，还送上一人一个护身符，他们几乎都做了三退。事后丈夫把他们一一都送回家，亲戚中我们最小，我都要送他们几百元。最近几天， 我大伯家的四姐夫都80多岁了，三姐夫90岁，他们都到二哥家看望老母亲。我看到他们个个身体健康，很高兴。四姐的女儿是大学教授，女婿是另一所学校的负责人，两人都曾经是党员，早就做了三退。在饭桌上，我讲了自己按照大法的要求遇事向内找，所以我就不生气不生病。快30年了，我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。饭后我还讲了中共对我的迫害，因为我坚持练功，就把我关到五宝镇七宝大队23天，还讲了中共对二嫂的迫害，抢走二嫂5000元存折。三姐夫也讲了高四清对他的迫害，我村好几个人都被迫害死了。四姐夫也讲当年他们那儿也有被迫害死的人，死得可惨了，有的是跳山崖死的。最后我说，中共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上天把他定为邪恶，要灭他，三退就远离他。走时我给四姐的女儿带上真相册子，天赐红福，让他们回去好好看看。我丈夫是包工程盖楼的，连丈夫的老板老板娘各工种的人，瓦工、木工、水暖工、电工、架工、预算员，连同他们的家属大部分都做了三退。我还年年送他们真相台历，是伟大的师父把有缘人一次又一次送到了我的身边，让他们明真相得救度。万语千言也说不尽对师父的感恩，我代表我们大家族感恩师父，师父您辛苦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到底谁养活了谁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经常听到有人说，没有共产党，你们吃什么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探讨一下，我们真的是共产党养活的吗？纵观历史，无论在任何朝代，任何社会，当政者都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。因为创造财富的只能是劳动者，任何政府及工作人员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，是纳税人养活了政府，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养活任何人，因为他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。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同样不做工，不种地，不创造价值，他没有钱。中国农民种地，工人做工，知识分子搞科研，所以财富都是百姓创造的。其实在中国，每个中国人一出生，只要消费就是纳税人。但为什么中国百姓不觉得自己是纳税人呢？因为共产党在设计个人的账单发票上，没体现出税收的详细情况，并刻意不给百姓普及税务知识。比如水电煤气账单上不显示税金，只显示单价，而单价里其实已经含着增值税。再比如在商店或网上购物，商家开给个人的发票上，商品单价其实也是含有增值税的。工厂商店交到中共各级的增值税，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承担的。在中国境内，无论是谁，只要你消费1元，其中大概就有近5角钱的税钱交给了中共政府。但是这些税收知识绝大多数中国百姓一无所知。另外 共产党执政后走了一条高税收低收入的路。假如你一年创造百万元产值，他给你的工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，这是你工作时赚来的，不是共产党给的。但是你创造的价值中的大部分还要承担养活共产党各级官员的支出。中共目前开征的税种有18种之多，如增值税、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契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资源税等等。另外，中共从来都没有恩赐给老百姓财富，相反，他长期以来像吸血鬼一样附在广大中国老百姓身上，想尽办法强占百姓们辛勤创造的社会财富，肆无忌惮地侵吞并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。中共落马官员们曝光出来的贪腐数字之大，常常令人瞠目结舌。这里我们可以举几个案例，比如中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前董事长赖小民贪污人民币 17.88 亿，另非法占有公共资金人民币2500万。山西省中阳县前县委书记张中生贪污人民币 10.4 亿，原中共政治局常委、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受贿 1.29 亿元，滥用职权造成损失 14.86 亿元等等。这还是中共当局报道出来的数字，真实贪污的数额究竟有多大，外界很难知道。同时，老百姓所负担的中共行政机构却是世界上最为昂贵的政府。有报告显示，同样创造百万元 GDP 所对应的行政官员数量，中国远超很多国家。前几年也有报告数据显示，中国国民税负负担世界第二，政府机构行政成本世界第一。以2007年数据为例，比如纽约，人口1800万，GDP 2.6 万亿美元，市级领导6人。东京，人口1300万，GDP 1.1 万亿美元，市级领导7人。而中国仅辽宁的铁岭一市，人口才300万，GDP 46亿美元，但市领导却有41名，是东京和纽约的六七倍。在正常社会，比如西方的民主国家，根本不负担政党的活动经费，政党的经费包括竞选完全靠自筹，而中国老百姓却要养活党政两个班子，党务支出还不公开，或是混在政府机构支出中，完全是暗箱操作。官僚集团结构之庞大臃肿，各种刁难寻租之多，常令企业经营者头疼不已。老百姓曾有顺口溜称，吃喝嫖赌抽，报销何时休。5000年来，中国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共产党，百姓们却可以自由繁衍后代，一代一代地走过来，从唐代的万国来朝，到清代一度达到世界 GDP 第一，并且演绎了灿烂多姿的传统文化，各类艺术成就之高，令人称绝。但是中共夺权后，强行垄断各种国家资源，从思想信仰到生育问题，从经营许可到收入分配，全方位钳制人民，使人们形成了必须依靠中共才能管理国家的错误观念。当今世界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当政，特别是西方国家，老百姓的收入反倒比我们要高得多，退休及福利待遇也很好。据2007年的统计显示，仅公款出国考察、公车开支、公款吃喝的三公消费，中共的所谓公仆们就挥霍了中国纳税人9000亿人民币的血汗钱，是同年国家支出卫生事业经费1800亿人民币的5倍，是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100亿人民币的8倍。尤其是中共的 2% 特权组织却占据了 80% 的社会财富，更是世界之最。如果中国民众彻底抛弃中共这个吸血鬼，那么共产党及其成员的活动经费、各种开销不再由老百姓承担， 即使社会财富的总量没有增加，仅靠节省下来的这些钱财，国库都会更加殷实。没有了共产党，普通百姓的腰包一定会更实更鼓。所以，是中国老百姓养活了共产党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《明慧评论》文章，到底谁养活了谁？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今天我们来讲几个中外历史文化中关于忍的故事。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人类生活困苦，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偷了火种送给人类，宙斯把普罗米修斯绑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，让他每天忍受风吹日晒、就因灼食肝脏的痛苦，等到第二天肝又重新长好，再继续忍受同样的痛苦。几千年后，赫拉赫勒斯把恶鹰射死，才解救了普罗米修斯。司马迁说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，受了宫刑后，司马迁在狱中完成了巨著《史记》，留于后人。其实，忍作为一种涵养，意义非常广泛。一般人认为忍是忍受，这只是一方面。忍还有忍耐、吃苦、吃亏、认识、接受、坚守、责任、成就、贵而不骄、胜而不备、贤而能下、刚而能忍、忍中有舍、有刚柔相济、有为他人着想等等诸多的含义。俗话说，忍字头上一把刀，这句话也不是一般人狭隘的理解，心头上插一把刀也不作为，而是用刀下面的那个心来化解矛盾，叫忍化。处事临危不惧，当机立断，避其锐气，智慧化解的办法，避免正面冲突，减少不必要的消耗和损失，用利他善化的办法来解决矛盾。忍不是憋在心里窝气，因为憋在心中气不顺，郁而化结，伤肝肾，伤肝则易怒，伤肾则致昏，致昏则失言失态。所以说，忍应该是主动的、积极的去承受、去化解，才能解决实质问题。我们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做到忍的。先说胯下之辱。北宋苏轼说过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。这不是真的勇敢，真正勇敢的人是在突然面临侵犯时不与对方争斗，用忍让的态度化解矛盾，给对方以台阶下，即使是遇到无端的侮辱，也能够处之淡然，从容对待。西汉开国功臣韩信的大忍之心让人敬佩有加。韩信少年时喜欢身佩长剑，一天他走在集市上时，一个年轻人当众侮辱他说， 你个子高大，喜欢带刀佩剑，其实内心却是很胆小的。你当真不怕死，就拿剑刺我。如果怕死，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。韩信仔细地打量那个年轻人后，就弯下身去，趴在地上，从他的胯下爬过去。满街的人都嘲笑韩信，认为他胆小。后来，韩信成为刘邦的大将军，他将那个曾经侮辱自己的年轻人招到跟前，并告诉众人说，这是个壮士，当年侮辱我时，我可以杀死他，但杀他没有名目，所以忍了下来，才有今天的成就。年轻人求饶，韩信赦免了他的罪过，还封了他一个小官。忍让并非是软弱向人低头称臣，忍让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彼此之间能够和睦相处，彰显的是仁者的博大胸怀。再来说说卧薪尝胆的故事。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家喻户晓，说的是睡草席尝苦胆，几十年如一日这样做，讲的是越王勾践战败后几十年里每天都坚持吃饭前尝一尝苦胆。这里的忍是一种坚持，一种责任。公元前498年，吴王阖闾派兵攻打越国，但被越国击败，阖闾也伤重身亡。两年后，阖闾的儿子夫差率兵击败越国，越王勾践被押送到吴国侍奉吴王。有一天，吴王生病了，勾践主动亲尝其粪便，并面露喜色地恭喜吴王夫差，说：从粪便的颜色和味道判断，大王身体无碍，可以放心疗养。三年后，吴王夫差送越王勾践回越国。回到越国后，勾践依然过着在吴国的一样的生活，甚至更加勤俭，爱戴百姓，安抚官员，训练兵卒。勾践把苦胆挂在座位旁边，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都常常凝望苦胆，吃饭时也会先尝一尝苦胆。越王勾践谋划22年后平定了吴国，被封为霸主，并把吴国占领的土地归还给楚国、宋国、鲁国等。古今中外，能够成就一番大业之人，都有不同常人的意志力，坚如磐石的信念。最后要说的是苏武牧羊的故事。公元前100年，匈奴示好汉朝，愿意重修旧好。汉武帝派遣苏武率领100多人出使匈奴，答谢单于。当苏武一行人准备返回汉朝时，遇上匈奴内乱，苏武等人被匈奴扣了下来，要求苏武等人归顺匈奴。单于先派卫律用金钱和官位去游说苏武，都被苏武严辞拒绝。单于便下令把苏武关到断水断粮的露天地穴。苏武被关到地穴后依然不改节，渴了就吃雪解渴，饿了吃身上的羊皮袄。单于见苏武意志坚强，钦佩他的气节，不忍心杀他，又不愿放他回大汉。周围树枝上嫩叶新出，归汉依然遥遥无期。 苏武不免有些伤感，似是因此落泪，抬手用衣袖擦拭。其中一只羊仰面对着苏武咩咩地叫，似乎是在安慰他。于是单于让苏武到北海一带去牧羊，并告诉他等羊生了小羊后才能回大汉。苏武到了流放地才发现羊都是公羊，他每天拄着汉廷的符节放羊。19年后，汉朝使臣从苏武的同伴口中知道了他的情况，才把苏武从北海接回长安。苏武去时正是壮年，归来已是满头白发。苏武出使匈奴时曾作诗留别妻子，写道：行役在战场，相见未有期，生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古人将因为利益而背叛国君的人称为谋逆，将害怕死而放弃节义的人称为作乱。苏武之忍是对大汉的忠心，坚守正义和节义而忍苦，不为金钱与官位所动心。冬去春来，花开花落，黑发变白发，也不改其节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这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